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有时在世上我们经历一些磨难，好像好久哦，觉得到底要到几时呢？我们向神问，到底这样的苦难还要到几时呢？难道主忘记我了吗？我们有时候会在这些困难当中呢，失去了信心呢。这时当如何呢？刘文经常去默想圣经当中的诗篇呢，诗人在其中所发出的对神的颂赞，又或者是心中的疑问，向神的倾心吐意，我们都可以从当中呢去学习如何的向神祷告，甚至是向神呐喊哦。最近我和一位姐妹因着一场雨呢，我们要躲雨，而很多年没有相会了，竟然可以呢聚在一起，因这场雨有了一场谈话哦。在这样的谈话当中呢，我才知道他这些年经历了多少的痛苦哦。而当我看见他依然坚定地走过来，对神的信心仍然不改变，这带给我多大的激励呀！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有一些同受苦难的人，我们真的是可以从他们身上看见极或不然的信心。深愿我们靠着主走过这一些死荫幽谷之后，我们也能够安慰同受苦难的人。一起来读这一篇短文，为你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唐纳马尔提斯所写，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《少忧虑多祷告》。今天这一篇的主题是由心发出的平安，经文在但以理书第三章17-18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三章17-18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。但以理书第三章17-18节。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由心发出的平安，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拒绝拜尼布甲尼撒王为自己所设立的金像，所以他威胁要把他们扔进火窑中，但是他们三个人仍然拒绝拜偶像。他们知道神能拯救他们，即或不然，他们也相信神必有美意。华伦·威斯比曾写道，我们想要神改变我们外在的环境，但他却要来改变我们内在的品格。我们以为平安由外在的环境而来，但事实上它是由内心所发出的。不论你现在的境况如何，不要让恐惧和焦虑胜过你，持守你在主里的信心与平安， 或许你必须从火中经过，但基督会与你同在，他会保守你一直到永远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在此宣告，我要紧紧地持守你所赐的永恒的平安，纵使经历水火，让我紧紧地依靠你，相信你必与我同在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远地》节目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盛小梅的《水火》。
在死荫的幽谷，主耶稣牵我的手，一步一步伴我前行，在黑暗的尽头。谢主大能保守，主爱拥抱着我。伤心的时候，主是我知心朋友，每时每刻常相左右。在干渴的时候，水火，主与我同进水火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斯伯珍在1867年的4月17日，以约翰福音第5章1到9节为主题，讲了一篇非常著名的信息《忘旧活》。这篇信息已经将近160年前了，但是今天我们再一次读它或者是听的时候呢，仍然看见了主的真理真是永不改变，并且仍然是可以改变人心呢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一篇信息第55章的下半段，以及进到第56章。那刘文再把这篇信息的经文读一遍呢。这篇信息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1到9节。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5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有古卷家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。水动之后，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：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：先生，水动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：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我们今天继续看到这一篇信息的下半段，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斯布珍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第55章，斯布珍最著名的福音信息《忘旧活》下半段，以及第56章给年轻的传道者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仔细读这段经文，耶稣面对这么多需要医治的人，却只选择一人。他有能力能够医治所有的人，他的恩典可以给每个人，但是耶稣只医治一个人。我不知道缘由，他有他的理由。是这人病得最久吗？是他病得最严重吗？是他最痛苦吗？我不知道。神迹大会若是只救一个人，风险最大，若宣称可以救多数人，就难以查验。耶稣却只选择一个病人，他知道每个人，他知道一切。就像今天上午我在这里传讲，我相信他的恩典可以给每一个人，但是只有一部分的人，甚至只有一个人会领受救恩，这个人还可能是我们当中罪恶最重大的。只有耶稣的恩典能够使人就近他、仰望他、接受他。我知道有人不服气，有人想同我争辩。你不需要与我争辩，你需要上帝的连续，你需要上帝给你的谦卑，否则永远无法得救。耶稣问：你要痊愈吗？耶稣并非不知道他的状况，也不是要他亲口说明，耶稣才会明白。耶稣要他注目。那天是安息日，这人知道安息日的规定，安息日既不能做工，他就不可能得医治。真正的恩典是耶稣给人有一颗敏锐的心，而非专注其他的人事物。这人的回应显出他何等期待得医治。现在，亲爱的朋友，我问各位同样的问题： 你要得痊愈吗？你期待得拯救吗？你知道真正的得救需要主施恩典吗？你知道得救是在乎看主如何做，而不是你如何做吗？耶稣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这病人起来，不是因为他有力量，而是主耶稣给他力量。耶稣的话带着能力，我相信如今耶稣也透过他的仆人对你们说话。你还在等待吗？不要等了，现在就是信靠耶稣的时刻。耶稣的话语使人得生，信的能力从他而来，信是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。你看这躺38年的病人怎么可能起来？他的肌肉没有了，他的神经都坏了，但是耶稣叫他起来，他相信耶稣的话就起来，他没问东问西，照耶稣的话做，就是信他了。耶稣的拯救是完全的，痊愈的病人不用躺在褥子上了，他有能力拿起褥子立刻带走。得救是立刻的，不需要再躺一阵子，不需要再谦卑一点，不需要再多悔改一些。你的得救永远不是你能做什么，不是天使为你做什么，不是你看见什么，不是你感觉到什么，不是你有强烈的感情，不是你有激动的情绪，而在仰望耶稣与接受耶稣的宝血。我们仰望十架，除此之外别无拯救。凡事过不去的时候，回到救恩的第一步，仰望耶稣就得救。第三，现在是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即使我讲给这么多人听，我的心仍在仰望祷告主。不要以为这么多人在此是我用了什么方法，我要告诉各位，我从来不用新花样去吸引群众，没有用什么特别的理由，没有乐器，没有特别设计的邀请函，只有单单的传讲福音。我们定义不从世界拿这些东西，甚至是一根鞋带来添加福音，单单传讲十字架就可以吸引万人来聚会，多人来信他。如果加添别的，福音聚会更热闹，人更多，却失去了属天的能力。你最大的问题不是你有这个病或那个病，我要对你们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不是听到之后回去又照自己的老方法躺回池边，又去卧在褥子上。得救是立刻的，称义是立刻的。人类的堕落来自亚当吃了上帝吩咐不可吃的果子，他吃的时候就有罪了，不是等6个月之后才有罪，或是再等几年之后才被赶出伊甸园。耶稣钉十字架，立刻败坏掌死权的，立刻胜过撒旦，何等的荣耀！耶稣的能力立刻释放你，使你立刻从撒旦各样的毁坏里得救赎。挪亚建造方舟是预表救恩，挪亚建方舟没有得到世人帮忙，耶稣钉十字架，我们也没做什么。挪亚什么时候得拯救，并不是他在方舟里照料一切，等到洪水退去才得拯救，而是他进了方舟那一刻就得拯救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逾越节晚上，信的人将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就得拯救，不是灭命的天使不杀戮才得救。我们信耶稣，接受他的宝血洁净，立刻得拯救。在民数记第21章第8节，上帝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遗忘这蛇就必得活。以色列人遗忘这铜蛇，蛇的咬伤就好了。如今我们遗忘耶稣就活了，虽然昨夜还苦悲满意或是罪恶缠绕，今早你仰望耶稣就必得活。耶稣在独楼地对那同定的犯人说道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这犯人在悔改的时候立刻就蒙恩了。五旬节彼得布道，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约有3000人。使徒们没做什么伟大的事来印证福音，但是他们有上帝的话，这就足够了。 夜半地震，监门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腓立比的狱卒吓得要死，问道：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保罗、希拉说：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狱卒就信而受洗，因为耶稣的救赎之功已成，不用人再添加什么。耶稣基督为你完成，不需要人为的帮助，是他的恩典，不是你的工作，是他所完成，不用你的德性。我们死而复活是立刻复活，没有人是半死半活，也没有人是头死脚活。人看死亡与复活截然不同，以为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发生变化。在上帝看来，死亡与复活是一线之隔，瞬间可以改变。末了，当法官宣判人无罪，人立刻无罪。耶稣赦免人，人当时就蒙赦免。我曾向毕士大池边的病人，一仰望耶稣，重担就脱落，罪就蒙赦免。哦，各位朋友，凡是对宗教礼仪神迹所有的期待都失望的人，来听耶稣的话，现在仰望他。若福音让你能感觉，我愿意去学；若福音让您有能力，我宁愿断手断脚也要向主要；若福音让圣灵有大作为，我愿牺牲生命让人可信主。但是上帝，只要我单纯地传福音，将真理说清楚，其他事情完全交给他。最直接的福音就是仰望耶稣。愿上帝拯救每个人，他的名配得称颂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1867年4月14日，司不真以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，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，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，请参阅以弗所书3章8节。他来对教会同工分享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本章为司不真分享信息的摘要整理。使徒保罗认为传福音是上帝给他最宝贵的侍奉，他没有视上帝的呼召为艰辛痛苦，反而视为极大的喜乐。上帝的仆人都应视传福音、传扬耶稣的爱与连续为大喜乐，如同一个传令官到叛逆者的阵营，向所有的叛逆者宣告：放下武器，将得赦免，不被定罪。你想他前来宣告时会沮丧叹息吗？不，他将兴高采烈的宣告，不厌其烦地告诉每一个人，那怜悯的王将要进来，如同天使在午夜的欢呼。路加福音2章14节说：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属天的信息欢唱着美好的喜乐圣洁，成为上帝的仆人是何等荣耀的身份，宣扬福音是何等喜乐的侍奉。怀特肥说，传福音的讲台是上帝荣耀宝座的缩影，是无数人心回转归向上帝的至上荣光之地。印度的宣教士克里威廉的儿子小克里担任驻缅甸大使期间，习得缅甸语，把部分圣经翻译成缅甸文，开启缅甸的福音广传。1807年被任命为驻缅甸的大使。克里劝勉儿子不要爬上高位，生命却堕落。弟兄姐妹们，无论担任什么职位，要看重上帝给你们传福音的呼召。传福音的机会是上帝给的恩典，传扬基督是与人分享基督测不透的丰富。传福音的人有火热的心，有上帝的启示，爱耶稣，渴慕侍奉，会多多体会圣灵的光照，在软弱中必重新得力。上帝给人最大的恩赐是能与人分享耶稣。愿你们人生的标杆是做任何事皆为福音的缘故。任何时代总缺少传福音的人，上帝的禾场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却少。保罗有尊贵的侍奉，却是极为谦卑的人。 装满的水罐容易沉入水中，充满恩典的侍奉者藏身在主里面。一事无成的人越容易沉湎于自己的能力，未经考验的人越容易夸大自己的成就。真正长期侍奉忠心主道的人，最深知自己的软弱，不断来到主面前，深知自己无用，而不断依靠主，深知自己不足，本是圣徒中最小的。一个为主成就大事的人，必然深深觉得自己无用、无力、无有，甚至认为自己可能离开主而战惊恐惧。你这时仍在传福音，是主给你莫大的恩典，让你体会他测不透的丰富，不是因为你能干或聪明。每次的侍奉都是你的感恩，每次传福音的机会都是主给的。你也许在失望中呐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你认为自己做工没有果效，上帝却成就超乎你所求所想的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赵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司布真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爱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55章司布真最著名的福音信息望救活，也进到第56章给年轻的传道者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把这章看完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咯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万人中唯独
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